岳阳。所有的学校都满意着年轻人，可是我的心仍梦想新的途径去实现我的传教热望。在1909年，我仍然能再办一所学校，当然要感激前塞高维亚的主教若瑟·加代纳激励修会的发展。他很器重我们，经常鼓励我们，从他的新维多利亚教区尽力设法让我们到拿瓦拉去。在皮迪亚，他的故乡，为幼儿及年轻人开办了一所学校，委托我们领导管理。踏上圣方济·沙威的故乡的土地，为我是一大欢喜，好像是发展传教的预兆。从拿瓦拉，我们向前迈了一大步，不是我，而是我的修女们。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头就会眩晕。下一个创办事业的地点将是美洲大陆了。好似圣方济·沙威看到我们在他的故乡而加快脚步，我认为那是又长又慢的传教路程。多年前，我就梦想着穿越海洋，到远方的亚洲和美洲。好多次，艾朗神父也抑制了我的冲力。他不是不同意，事实上，他是第一位鼓励我们有传教精神的人。但他认为修会应先在西班牙深深地扎根。我的心继续考虑，我的灵魂反复着圣经上的那句话，去普世各地。这些愿望比我的力量更强烈，且推动着我去为修会寻找新的路程。在萨拉孟加，我多次跟施古拉神父说，为什么耶稣会的神父不叫我们去墨西哥、古巴或其他任何地方？到世界的尽头，我要寻找灵魂。记得是在1890年左右，一位我认识的圣依会会士在动身去安迪列斯群岛前，在塞高维亚圣十字若望墓前辞别时，除了承诺彼此祈祷外，我还委托他在美洲给我们开辟新的路程。这个计划及其他别的计划都落空了，但我不灰心气馁。我知道在我死之前，我的愿望会实现。我依靠祈求天主赏赐我能亲眼目睹修会传教的拓展。事情就这样实现了。在1910年的圣诞节，维多利亚主教公署收到远自巴西的比仁诺波利寄来的一封信，是当地一位本堂神父透过亚拉伯主教邀请西班牙修女去领导管理一所学校。若瑟神父非常喜欢皮蒂拉的学校，且极力赞扬我们的工作。一看到那则消息，立刻大声说，甘地达修女对这则新闻一定很高兴。当天即派他的秘书将巴西的信送来了。这是那年圣诞节的最佳贺礼，终于呈现出拓展到美洲的曙光了。所有的修女和我都激动振奋，我们深深地拥有修会的传教神恩，准备远征传教，非一朝一夕之事。在第一批耶稣教女启程往巴西之前，应当解决许多的问题，并克服不少的困难，但是已经开始，就不能不前行。经过几个月的反省及准备工作，修会每一个团体都以奉献精神表达支持。目睹大家的慷慨及传教精神，我实在高兴。所有的信件都使我感动并触动我的心灵，但有一封信叫我流了不少眼泪。你们还记得赫露迪斯修女吗？初期的六位修女之一，两位离开了修会， 两位已经逝世，仅留下他和我。他不顾他的高龄，给我写了一封信，为创办的新事业他奉献自己。我忍不住要给你们抄写信中的一段。母母，为一切你愿意的工作我都奉献，我在这里做的工作也可以在世界任何小的乡村做，因为我已年老，比人诺波利的炎热也对我身体有益。我的母母，赫都蒂修女已经准备好了，等候你的吩咐，求天主赐我圣宠，教我穿越水坑，我也会很高兴地穿越。好温馨的表达，念了这几句话，流了不少泪水。我还收到许多封信，都表达了同样的信德及同样慷慨。从这些自愿奉献中挑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依靠天主的恩宠，我做了选择，指派了六位修女。在修会中，他们是首批踏上巴西土地者，他们在修会历史中写了重要的前几页，历代的耶稣孝女都以他们为荣，并感激这一群开拓传教的先锋。在诸多感动及准备旅途工作之间，辞别的时刻到了。1911年9月30日，在萨拉孟加，我拥抱了他们。我多么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我却知今后再不会见到他们了。因此，分离的痛苦强烈地刺透了我的心灵。修会的事情太多，连陪伴他们到家底登船的地方我都不能去。安琪拉和黄琴娜修女带我去送行，我的心陪着他们横渡大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历险记。20天的功夫乘船，骑马穿越了360公里的原始森林，乘危险的木筏渡过宽阔的河流。小径的杂草、凶猛的野兽、赤道的太阳，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看到途中危险，暗礁那么多，陪伴他们的人竟这样说：如果你们认为困难太大而不能应付的话，这里还有回程的路费。回去，没有任何一个人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临危退缩，他们的勇敢胜过危险，他们开了一条路，以后其他的修女们将跟随他们的足迹。在我去世之前，仍有机会派遣第二批修女远征巴西。巴西在地图上看起来是个好远的国家，但在我心中却很近，它已进入了我心灵深处。此外，我看到所有我的奋斗已经结束了，我的使命也完成了。目前我的任务及工作，探望学校，照料初学生的培育，给修女们写信，也给向我索取忠告及指导的人写信。从我手中发出了许多信，有时我的心会飞翔，怀念天乡之情满溢我的心灵。换岗的时刻接近了，是预感吗？